好，咱们再可以来不到一个小时吧。现在呢，咱们开始讲整个，咱们一共是分五部分讲的。现在咱们讲完三部分了，现在讲第四部分。题目呢是诸法空相。哎，第四部分的题目讲诸法空相，就是这个，咱们就按心经来吧。咱们前头一直是在讲第一句，第一句玄奘法师译的这个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咱们就到今天一共讲了十讲，讲了一半了哈，就讲到这儿，主要就是讲这个五蕴究竟是空还是不空。这句话呢，咱们前头发过这个藏文的，这个藏文的这个要对照一下啊。这个因为藏文的心经跟汉文的心经都是从梵文译的，所以呢它俩是同等的，同等的翻译价值，都是第一级翻译。咱们来看一下，对一下这个，就是说同样的梵文的句子，哎，玄奘法师这样翻，那个藏文的那个译师呢那样翻啊。当然现在我们这藏文又多了一步，就是从藏文又译了一下这个汉文，咱们这就方便的来看吧。就是说藏文的那个意思呢，你看它是怎么翻的。这个第一句呢，藏文里头是这样的，说你们如果带来的你们都可以看一下，没有的就暂时先听一下，下一次我可以再复印一部分。这个那个舍利弗问了观音说，我们这个想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者，彼当云何修学？就是说他应该怎么修呢？观自在菩萨告诉舍利子言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者，彼，注意啊，彼当如是观照。就是想修行智慧行的人呢，他应当这样来观照，就是这样来观想。怎么观想呢？味就是那个说话的那个味，所谓的味，也就是说就是要说下边的话，就是这样来观照。怎么观照呢？正随观见五蕴自性都空，这是藏文。正随观见五蕴自性都空。什么叫正？正就是正确的，真正的正确的，随，正随关键，随是什么呢？随是随顺，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说你现在还没有照见五蕴皆空，你现在感觉五蕴都有，说那我怎么修行呢？你正确的随顺关键五蕴皆空，就是你朝着那个五蕴皆空的方向去想，就这个意思。哎，你现在那个照不见五蕴皆空，但是你是顺着这个方向，随顺这个方向，你不要老是这个跟世间似的物质不灭能量守恒，什么整天学这个，那就是五蕴都有，是这个人我之法我之越来越坚定了。你去随顺五蕴皆空的方向就行，叫正确的随顺，这叫正随。关键随顺什么呢？随顺呢，我现在观念了，你呢顺着这个关键五蕴皆空的方向去想，就这个意思。关键五蕴自性都空，哎，这个地方多个自性，这就是咱们那个理解了，说有自性没自性是一样的，一个意思。说五蕴皆空，你想什么叫五蕴皆空啊？就是说五蕴都没有，也就是说五蕴的自己自身自体都没有。但是在藏文里头呢有这个自性这个字儿，就是说关键五蕴自性皆空，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准确的说，就是五蕴的自体原来都是根本没有的。哎，自性即自体嘛，这是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论里的话。自性就是指的他的自身自己本身，哎，五蕴本身都没有，说的非常确切。汉文呢，玄奘法师翻的这个也很符合我们汉语习惯，没有自性，就是五蕴皆空， 那也就是五蕴都没有，所以意义完全是一样的。这是跟那个咱们后边呢一样的，咱们可能就不对照了，不一样的咱们就跟藏文呢对照一下。再一个，我如果忘了说，我一般是按照玄奘那个讲，如果我忘了说，你觉得这个藏文的这个你现在手里有，你觉得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理解上啊，那个是不是有点问题啊，你就提出来，提出来咱们就来统一一下。实际上有两个文字的一对照啊，理解的是会更准确更那个清楚的。记住啊，只要它来有不一样的，你觉得理解上会有影响的，你就来这个提出来。我现在往下讲了啊，说这个照见五蕴皆空，这是说观音本身的啊，这跟我们没关系。说实际上这是让那个谁舍利子啊，让舍利弗啊，这个让他感觉到的，说他照见五蕴皆空了。后边一句啊，度一切苦厄，就是这个人实证到五蕴皆空之后啊，度超越度过，你像度过一个河，从此岸到彼岸了，过去了，实际上就是超越了一切苦厄。苦是烦恼啊，痛苦啊，厄是厄难，厄难就是灾难，像这个各种不幸啊，各种这个像这个地震啊，海啸啊，就是这些。度一切苦厄就是说你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你看到五蕴都是没有的时候，这个人呢，他超越了一切苦厄，对于他来说没有痛苦，没有灾难，因为五蕴在他面前根本都不存在，根本就是空的。哎，他见到了真实，见到真实的人，你那个就是那个幻象，他直接看到那个五蕴就是幻象，就好像我们现在知道一站起来那个眼里冒金花，我们自己只知道没关系，这烧不着眼是吧，一会儿就没有了，你就不会受这个空中花的影响，就跟这个似的。佛菩萨也是，他看见我们这个五蕴呐，都是那个种子刹那生灭的一个虚幻的显现。哦，这儿我还想着，在网上曾经有人问过，说你说这个刹那生灭，你是说我们面前的一切都像放电影一样，他觉得特新鲜。可能我们这儿的人也有这个感觉，就是眼前的这个色声相处啊，比如说这个颜色哈，它的那个真正的那个，你要是眼睛好的话，就是这个不是一般的好啊，我们肉眼是达不到这个，这是受肉眼功能的限制，它那个视觉暂留时间很长了。你眼睛真正好的话，你能够看清我们眼前的颜色是什么呢？是刹那生灭的显现，就是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墙的白色呀，它是一刹那显现一个白色，这个就是在这个位置的种子，有这个白色的这个种子，有这个妄想的种子，就是你前生积累的那个妄想的记忆，它刹那显现白色就灭掉了。因为我们原来熏习这个念头都是一刹那一刹那升起的，念头它停不住的，都是一刹那一刹那显升起的，你一刹那一刹的念头，它留下的记忆还是一刹那一刹那的，所以他现在恢复记忆的时候，他显现也只能是一刹那一刹那的。所以这个如果我说的这个眼睛好啊，实际上就是佛菩萨的眼睛了，就是叫慧眼了，肉眼天眼都看不到，都看不到刹那生灭，只有那个菩提菩萨的慧眼才能看到。原来这个我们眼前的颜色，比如说这墙的白色，是种子刹那显现一下白色，就是那个恢复一下记忆灭掉了，又一批种子刹那又显现一下白色又灭掉了，是一弹指是60刹那啊，什么反正有很多说法，什么一刹那有什么900生命啊什么，实际上刹那是不存在的，这个刹那的意思就是说最短的时间单位，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这就是给我们讲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面前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刹那生灭的，都是就是说这个颜色就是一刹那显现一刹那显现，由于我们的肉眼呢非常笨，那个它接触到一个光之后啊，这个光接受光的这个细这个叫受光细胞吧，它接受光之后，它这个光不能立刻就消失，那个光消失后它不立刻消失， 他但是那个锅得慢慢的消失，所以呢他这个就连成一片了。哎，他看外边这个东西好像这个白色跟固定的似的。这个最好的比喻就是看电影，电视屏幕也是那样，电影本来是每秒24个图片一个一个的显现。哎，我们由于眼睛笨呢，视觉暂留，所以就看不清这个显现，就以为呢是一个连续的人在上面活动。哎，连续的一个图像画面站着活动，就跟这个一样。我们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全部都是刹那生灭的。这就是我们前头讲过一个道理，叫什么呢？我们看到的都是共相，不是自相。什么叫自相呢？就是这个事物的本身的相叫自相，我们眼睛看不到本身相。如果你看到自相，就是看到刹那生灭的叫自相。我们看到的什么叫都是共相呢？就是由于我们眼睛视觉暂留的这种笨的功能吧，它实际是把好多刹那的生灭的那个给统一成了一个统一成了一个相，就是在你眼睛面前流成了一个相，显现成了一个相。哎，这是实际上是靠我们记忆组成的一个相，这是这个我们肉眼的这个功能低劣造成的一个假象。哎，这是个假象，你并没有看到事物的自相。如果你看到事物刹那生灭相，你就证到初谛了，你就见到真实了。这个度一切苦厄的这个圣者呀，他就是这样，他看到的是自相，看到的是真相。哎，这样呢，他一看，原来色声香味触法五蕴呐，原来都是刹那生灭的一个幻象，当然对他不起作用了。哎，对他是不起作用的。再一个，这儿还要解释一个词，说不是说五蕴自性皆空吗？你这怎么又有自性自相了呢？自相自性自体，这都是通用的。注意，这就是要记住咱们前边说过的两句话：凡夫所知一切法空，圣者所证一切法有。要分清这两个，在凡夫所知法里头都没有自性，凡夫见到的五蕴，这个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它的自性都空，都没有。凡夫见到的那个五蕴都没有，圣者见到的呀不是五蕴。注意，有的人觉得啊，我们凡夫见的五蕴没有，是不是圣者见了另一套五蕴呢？没有那个概念，凡是五蕴，是五蕴就没有。圣者见的不是五蕴，圣者见的什么呀？圣者见的只有心。这个说心是什么样的呀？心正在妄想，心正在妄想什么样的？就是你妄想的样子。妄想的什么样子呀？还是色声香味触。但是圣者见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啊，是色声香味触的自相，真相就是什么呢？刹那生灭相，就是你一个记忆显现出来。哎，你的记忆，刹那生灭的记忆显现出来，显现出来，刹那显现，刹那显现，刹那显现，形成了你的业报的一个五蕴的显现。咱们说过，人的五蕴跟动物的五蕴、天人的五蕴、恶鬼的五蕴都是不一样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哎，你个人的记忆，因为什么？你的记忆不一样。说大家如果总体来说记忆都差不多的话，你现在显现的成熟的那个种子不一样，它是鬼道成熟，你人道成熟，当然显现的那个记忆就不一样。哎，所以呢，这个五蕴的自，它五蕴呢，这又说的不对了。五蕴是没有自性的，佛菩萨见到的那个心不是五蕴，就是一个心。哎，那个说那个色声香味触的一个自性的显现啊，跟我们现在感觉完全不一样。哎，那直接一看，不是如幻如梦，就是幻，就是梦。哎，就是这个没有的东西，就是你的记忆的一个虚妄记忆的显现。所以呢，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啊，一定超越一切苦厄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在他面前见证就是虚幻，对他根本就不起作用的。他的心，那个时候佛菩萨的那个定力啊，那个心啊，就达到什么程度了？就达到比世间的神通厉害。世间人修到四禅以上可以有神通，这个神通是非常广大的，非常， 他这个神通像变水为地，变地为水，什么点石成金，这都是小事儿。但是佛菩萨证到真实的时候，这个就是说就不叫神通了。当然对我们凡夫没法描写，说也算佛菩萨也算有神通吧，实际上他那个境界远远超过神通境界，那就绝对是一切唯心造。哎，绝对是一切唯心造。所以呢，他一定是度一切苦，那个时候一切苦厄对他来说都是虚幻不实，都是根本不起作用的。所以呢，观音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呢，他就超越了一切痛苦烦恼跟各种灾难，都是没有的。这是一句。下边咱们看，再来接着一句啊，舍利子，这是这个观音叫舍利弗，舍利弗舍利子是一个人，就是两种这个翻译方法。舍利子是这个他母亲叫舍利，他是舍利的儿子，哎，这是个意义。舍利弗大概是音译，哎，可能那个儿子的那个发音就弗，就是一个音译一个意义。舍利子观音，那因为舍利子问观音嘛，说我们想修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怎么修啊？观音说，你就顺着这个五蕴皆空这个观想啊，顺着这个想，这才是一个总说了。说具体怎么想啊？这观音要具体教他，你先教具体的观想。你五蕴皆空这是一个总的一句，说你就顺着五蕴皆空想。说那五蕴怎么空啊？下边观音给他具体说，说舍利子，色不异空，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观音告诉他呀，色，注意啊，小乘理解色就是物质，大乘理解色就是颜色。大乘小乘这个理解的这个物质啊，这是比较低级的错误更严重的理解，因为物质根本不存在，这个你认为有物质存在，这是一个法尘，这是脑子里的一个判断，这个已经是错误很严重了。就是它物质根本不存在，是我们脑子里头想出来的有一种物质。大乘的这个颜色这个呢要难破一些，为什么呀？这是一个现量显现，在我们面前确实有颜色显现，这个不是说这个像物质那样说，物质根本就是你判断出来的，是你脑子里的一个概念，实际上你根本就证实不了物质的存在。我们人类从来没有证实过物质的存在。哎，这个时间简史里头那个波普尔就说过，科学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就是指的科学最大的一个基石，就是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个是一个假说，是没有证实的。哎，现在我们就用大乘的颜色比较难空的，眼前就有颜色显现。说色不异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颜色呀跟这个空，空就是无，空就是没有，跟那个空啊不异，就是不是两回事，没有不同。他俩这个说的不准确啊，就是说他俩一般大，他俩是一回事。色跟空啊，或者你要是比大小哈，他俩一般大。哎，你要是比这个就是说你这就是咱们怎么理解啊，就是说他跟他是说一回事就有点这个不准确了。说不是两回事是最准确，他俩不是两回事，就是他跟他一般大。色不异空，哎，色跟空呢不是两回事。咱们就用不准，因为用不准确的，因为准确的咱们说嘛，不可说不可思议，你一说出来就不准确，咱们干脆就用不准确的呀，用咱们好理解的，就是说什么呀，他俩呀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不异，不是不同。他俩相同，色不异空，就是说色跟空啊不是两回事，他俩就是一回事，色就是空的。你看下边马上就说色就是空的，说那你为光说色就是空就行了，为什么强调这个？因为我们会产生误解，佛菩萨心里都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现在非常普遍的一个最大的误解，说什么呢？ 说色即色不异空，色即是空啊。色即空的意思，色即是空的意思，并不是说色没有。你看我们众生执照这个有多顽固，佛菩萨就给你说的这么清楚，色就是空。他现在硬给理解成什么呢？说色不是没有，说色不是没有，那说色就是空是什么意思啊？他这样来解释，说色即是空的意思，不是说色没有，色是有的，只是色的自性空，但是那个缘起的色是有的。这是我们现在最普遍的一个误解，这个误解就违反了色不异空的说法。就是说，如果说色的缘起是有的，只是色的自性空，这个时候这个色呀就跟空啊就不一般大了，色跟空就异了。怎么说呢？就是一部分色是空的，就是色的自性是空的，色的缘起色是有的，不空。你看色比空大，对不对？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这种误解的话，色跟空啊不一般大了，色跟空异了，是两回事了。色的自性没有，缘起色有。这个色呀分了两部分，色的自性跟空是一般大的，哎，色的自性空，是缘起色不空，超出了空的范围，色异空，违反了头一句话，就这么清楚。所以说你把心经要是真看懂了，那个抠清楚了呀，没有邪见的立脚之地。哎，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求圣洁，根本就理解不到这个心经的真正意思啊，所以我们有很多邪见都能立住脚，硬就能说成这样。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你要把这个自性看明白了，你去查查那个电子佛学词典，你看他那个这个佛学词典很好，佛学词典它大部分的那个这个解释是怎么回事啊？他把这个词啊，佛经里头提到这个词最有代表性的那个定义啊，他给你带出来，对这个词的最权威的经论里头的解释，最有代表性的解释，他给你摘出来。你说我们哪有功夫说，你比如说看一个这个五蕴皆空，哪有功夫说看一共有多少经论讲了五蕴皆空，哪个定义最好，哪个最有代表性，然后把它摘出来，你哪有这个功夫啊？你像各个这个祖师，各个这个佛，不管是这个就是就是写这个词典，是解释词典，写经论，写论，写解释经的人，他们给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功夫，给我们组成这个一个很精炼的解释。所以这个佛学词典很好，你不要看他本身写的一些话，你看他里头集的那个佛经里的话，那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叫所依，是我们的标准依法嘛。哎，要依自己，要依法，就是要靠自己的理解，要靠对法的理解。你去看自性的解释，哎，自性即自体，这是龙树菩萨的解释。自性就是自己，就是本身，就是本身的存在。那个霍涛会把那个梵文的意思啊，他又译成英文，又译成汉文，译成汉文就是什么呢？自性就是自己的存在，这个译得很准确的，哎，译得很准确的，就是存在，就是自己的存在。五蕴自性皆空，就是五蕴自己的存在都是没有的，就是没有存在的，就根本没有的。如果把自性这两个字理解好了，头一句就不会产生邪见了，哎，就不会理解成说五蕴都是有的，它只是自性没有。你说这不是糊涂话吗？你连本身都没有，连自体都没有，连自身都没有，你还能有一个缘起？你从哪儿缘起啊？自己都没有，你凭空缘起啊？咱们学了中论之后，你就知道中论在说什么呀？缘起就是空，缘起就是方便说。为什么呀？缘起就是因果嘛，缘因缘，有因有果，因果都是假立的， 不是田里的，都是田里的，就跟我们刚才说的，说精神跟物质啊，心法跟做法都是没有的，但是说有什么呀，我们还得想安立一个，说三者为心，又安立一个心。实际上我们安立的这个心，什么种子现行再怎么描写，你还是用色轮上为出发描写，还是想安立的，但是呢意义不一样了。我们给这个为实的实，为心的心定义成什么呢？定义成我们现在不能感知的，是佛菩萨实证的。这个定义不一样啊，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把我们所见到的一切心法色法，你就放心的知道它可以空掉。你这时候不怕空了，就为什么呀？你知道有一个心，有一个能妄想的心，你空不掉，而且我们修的就是这个心。所以他这个理论呢，就是虽然都是假安立的，但是有一个理论呢，才能让你比较明白，让你放心的知道怎么修行的道路。佛法也是假安立的，但是他就是告诉你怎么修行的道路，你按他修，虽然也是梦中如梦如幻哈，但是你按照这个梦幻当中的这条路修呢，哎，一会儿你就醒了。你要是按照其他的来修，越修这个梦越结实，哎，越修老醒不了。他就是佛法就是这个起这个作用。所以你看，你只要一步搞清楚啊，你一切就清楚。一步不搞清楚，你那个到处糊涂。咱们现在还讲色不异空，色不异空就是说色跟空啊不是两回事儿，哎，他俩一边大，一边大，咱们用这个岁数，一边大。所以这就可以破一个邪见，说这个缘起色有，色的自性空，这个呢你看就用色为一空就破了。你这个就是个邪见，就是色一空，就是说自性色与空不异，与空相等，凡是自性色都是空，它俩一边大，这个范围。然后呢，自性色之外还有一个缘起色，这个不空，这个超出了空，比空大。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那个不空的色超出了空，色亦空了。佛菩萨早知道我们会出这个邪见，所以先说色不异空，你不要去找出一个跟空不一般大的色来。你看一句话破一个非常普遍的邪见。然后说缘起色怎么能破呢？咱们如果要破得彻底，后边咱们学中论就破彻底了。中论的核心意思就是什么？它的第一句话就是不是第一句话了，它的这个中间有一个叫三世纪，那是中论的核心，叫什么呢？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缘起就是无。为什么呢？因为缘起就是讲因果，因果由因产因果，产生果，这个因果关系啊一定是在我们人的脑子里头假安立出来的。因果关系一定要有两刹那，因果关系一定要建立在时间观念上，要是没有时间就没有因果，一刹那没有因果，对不对？因为它没有前因果，就是前因后果嘛，前面叫因后边叫果，哎，否则你要说同时那谁是因谁是果呀，这一起出现的谁也不是因，谁也不是果。因生果，因生果一定要先因后果，先因后果这就是时间概念。时间概念那个中论专门有破时间那一章，咱们前头也破过时间，咱们现在不破就直接跟大家说时间是不存在的。你在时间概念上建立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一定是在我们脑子里安立起来的。所以说我们世间人建立的这个因果都是假安立的，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说真正的因果有没有？真正的因果有。真正的因果是什么？只有一个因果，就是什么呢？你前生留下什么记忆，这一生就会升起什么显现。哎，这就是真正的因果，也就是三界唯心，只有心。你心原来怎么想，现在就怎么回忆，就怎么显现你的果报，就 实际上果报也是个虚幻的显现，这是真正的因果。除了这个因果，其他的因果说什么水跟土合起来就能合成泥啊，泥就能捏成人捏成盆儿，哎，这个因果都是不存在的，因为水也不存在，土也不存在，泥也不存在，这个瓦盆也不存在，哎，这个因果都是假案例的。当然了，说一开始说那一开始为什么佛对小乘要讲这个有十二因缘有因果呢？因为小乘是从凡，小乘法是对凡夫讲的。凡夫啊，有一个最大的这个误解，就是什么呢？他认为有不是因果的东西。你比如说，现在世界上有20亿人信基督教，信上帝，这个上帝就是超因果的东西。他就认为什么呢？世界跟人都是上帝造的，上帝没有因，上帝不是任何东西造的，上帝没有因，上帝是法而就有，天上掉下来的，他也不说天，是从来就有，就是没有因的，是不讲因果的。像这种信这种没有因果的呀，这种根本就这种人不会修行，他不用修行。为什么呢？一切都是上帝造的，一切都是上帝决定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你挣多少钱，跟谁结婚，什么都是上帝，这个一切命运都是上帝定的，跟你没有关系，你修行不修行没有用。哎，你只要信上帝，最后就到是天堂，就永远跟上帝在一起，像这种说法也是不究竟的。咱们知道你能生为天人，你就有死的一天吗？有生就有灭，怎么可能有生没灭呢？但是他这个道理就这么讲，这就属于不讲理，就是说你可以生为天人，你就跟上帝永远在一起了，哎，生灭法就可以永恒了。哎，上帝也是不讲理的，上帝就是别的都是上帝造的，上帝没造没有因，把因果就是因为是这人呐，他你像我们平常信的好多都是没有因果的，比如说这个相信物质，说物质不灭，物质不灭就是没有因果的，物质哪来的呀？就是没有道理就有，没有因，物质没有因，物质不增不减，能量守恒嘛，它可以变形态，固体变物体，这个气体，气体变液体，什么来回可以变形态，但是那个基本粒子不变，基本粒子的数量不变，能量整个能量不变，能量守恒。这种物质哪来的呀？没有道理，没有因。世界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愚痴啊，世界上一切东西你追到底儿，实际上都是不讲因果的，哎，没有道理的，都是讲不通的。然后呢，这个，所以小乘法是对凡夫讲，是破凡夫的这个教。像这个现在啊，讲科学，信这个物质是第一性的，跟那个佛在世的时候那些外道啊，都信大自在，一切都是大自在天玩的游戏，一切都是这个什么梵天造的，跟现在一切都是上帝造的，跟那个意义完全是一样的。反正他得信个东西，哎，你信物质跟信的，只不过说信物质的人呐，比信这个精神造的人呐，还更笨一点，更低级一点，更粗俗一些，唯物主义，说白了就是什么拜物教，就是只信东西不信灵魂。你看现在这些人，不讲道德，道德败坏，为什么道德败坏？相信科学。我拿到东西我就能享受，道德值几个钱呢？是不是啊？唯物主义，所以唯物主义啊盛行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是道德败坏。你看现在这个世界一天一天的这个道德沦丧，人越来越无耻。我那个时候老我跟那个老讲一句话，办公室他们慢慢的他们就接受了，我说什么叫现代化，就是无耻化。哎，古代人呢只穿长袖的大这个大长衫，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做人呢要有一个人格，有一个志气啊，有一股正气，或者有一个尊严吧。哎，你不能着急，这个做的时候撩一下长衫，要动作的时候先撩撩袖子。实际上你撩袖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一个三思，我这件事要不要做，是吧？那不是说 不是你现在没这个豆子了，好想拿什么弹上去就抢，连三思也没有。那个时候那个人，你看他这个他设计的这种生活呀，现代人就说啊，那多不方便呀，当然对你贪嗔痴不方便，但是对他这个守道德就方便。哎，我想要拿这个东西了，你先得捋袖子，捋袖子一下还捋不完，还捋三下，捋三下的时候，实际上这就是说你在干什么呀，你还在想这个东西，你就有时间反思了，这个东西我要不要拿，是不是啊，属于不，哎，你就可以这个，说不定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想，哎，这个事儿不应该做，哎，他就有一个，就是他讲这个心情。现在的人好，越穿越短啊，是这个贪嗔痴直截了当，就跟那个我记得那个第一次看那个电视剧，这个第三者插足呢，去骂那个老婆去，什么这个啊，你没有爱情的这个婚姻是什么最不道德的啊，你就应该让给我什么，就是那个就是叫歪理成这个正理啊，不知道羞耻啊。然后什么叫现代化，你看现在这个电视上啊，谁这个穿的越短啊，挂的越少，露的越多，谁就是这个叫引导新潮流啊，谁就是这个明星啊。那个地方有那样的吗，先脱的成了名啊，然后再怎么着什么无耻化，就是哎，什么叫现代化，就是直接贪嗔痴，直接这个谁贪的最厉害，谁嗔的最厉害啊，谁就是英雄。嗯，所以这个讲哪儿就讲这儿去了。
色鼻孔，色鼻孔，
色鼻孔，关键那个就是说这个思路在哪儿啊，色鼻孔怎么就
说一边大，说他
一边大，好，先不找那个思路了，咱们还回来色鼻孔。色鼻孔就是说色跟空啊不是两样啊，不是两个样子，记住，色鼻孔就是说不是两个样子，意就是不同，意是不同，不不同，色跟空啊不是不同的。哎，为什么说不是不同的就是相同呗，这个话就更不准确了，说否定的话呀准确一些。你比如说你没见过一个东西，你告诉别人说它不是什么样的，这个话是肯定是对的，是吧，但是你说它是什么样的，这肯定是不对，所以他说不异不说相同，这是更准确。咱们理解的时候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色跟空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俩呀是一样的。哎，咱们这就不准确就不准确了，你但是你好理解，它俩是一样的。你如果理解说有的色空有的色不空，行了，你这个色就跟空是两样了。哎，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跟空一样，其中的一部分跟空不一样，不空了，有了。所以呢这是第一步，咱们再看啊，空不异色，反过来说，说那个空性它跟色有不同吗，也没有不同，这两个角度不同，一个是说色跟空没有不同，反过来说空性跟色也没有不同。到后边呢就跟你把这个错误防止了之后，下边呢结论说的更直接，就是色就是空，就是说色就是空，也就是色就是没有的，色就是无，都是一个意思。佛菩萨说话呀用咱们凡夫最容易理解的话，他一定是用我们凡夫最容易理解的话，佛菩萨多智慧啊，他不会跟你说的那个绕弯子，说空不是空，说无不是无，没有，有的人就自己由于自己执着有的邪见，哎，就把这个佛菩萨话呢硬给解释的非常复杂。佛那个我辩论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么想，观音不比你聪明吗？观音不会说话吗？观音不会说五蕴自性皆空，缘起色是有的，我说我观音不会说这句话吗？观音比你还对啊，你比观音说的还清楚，可能吗？不可能，观音比你会说话，比你智慧， 观音说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空。他就不是说五蕴自性皆空，五缘起五蕴是有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个意思，观音不会说啊。观音一定是把最明白的话，最我们最容易理解的话，明明白白的告诉我。哎，不要自己这个就是在那篡改这个观音的话，很明显是篡改观音的话嘛。你帮着观音说，你比观音聪明，你比观音说的清楚，观音不会说呀。如果观音知道说他这样说的话，这个会让人们误解为五蕴皆空，实际上呢五蕴是有。如果是这样的话，观音不会说啊，缘起五蕴有，我自性的那个五蕴皆空，观音不会说呀。所以说呀，就是观音说的是很清楚的，你就按照这个字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最平常的意思。它一定是我按照我们最平常的话来理解的，就是什么呢？说色跟空呢，它不是两回事儿，空跟色也不是有两种样的，哎，也不是有两种样的。如果你要是理解这个感觉困难，你就说色跟空就是一回事，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哎，你干脆就这样理解。后因为后边观音就说了，说色即是空，就是说色就是空的，色就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啊？它只是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显现。佛给举了那么多的例子，叫如梦，梦在我们眼前有显现，但是梦里的一切事物人人物物都是没有的，这个叫梦就是空。哎，如幻，幻就是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些兵马像，什么这个人打仗啊，那些兵马像都是没有的，就是没有的。如幻，如梦如幻，如回声，如阳焰，就是咱们说的动物能看见沙漠上有水，那个水就是没有的。什么很多的玉吧，水中月，水里头有月亮吗？水里头绝对没有月亮。水里头的那个说那个月亮的影子，那个月亮的影子跟月亮一点月亮都不包含，它就是一个光影的显现。哎，你用其他东西也可以制造出一个月亮的影子来。它里头一点月亮都不包含，一钱一分都不包含，里头就是没有月亮。所以说呢，色就是空。哎，虽然在我们眼前有一个假象，有一个色的像显现，但是这个色呢一点存在都没有，色就是空，空就是色，空跟色这就是一回事了。空就是色，就是空的就是色。说空的就是色，说这个空别的东西嘛，现在只在讲色，还没讲那个心法了，现在只讲这个就是物质啊，只讲颜色，所以呢现在只是在色的范围内讲，所以这个时候说空的就是色，只讲色。后边呢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再去重复说受想行识呢亦复也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什么？也都是什么呢？就是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你一样一样的去这个，按照这个思路去想。所以这四句话，咱们再用大白话翻译一下，说色跟空不是两回事，空跟色也不是两个样子，没有一点不同，没有一点不同的地方。色就是空，色就是没有的。空即是色，空的就是色。为什么空的就是色呢？因为众生有这个错误的执着，他认为有色，所以啊，空就是色。如果众生没有对色的执着之后，也就没有空这回事了，不用空。所以佛菩萨也不用立说五蕴皆空什么的，也不用立这些这个佛法了，也不用立这个空性了。空性也就没了，也就是说空性也是假立的。空性是为什么人假立的？是为认为五蕴有的人假立的。哎，说五蕴皆空，这是一个性质，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根本属性，这是一个叫真实。哎，反正就是这个道理也是假立的，
这个道理为什么要奖励他呢？用这个道理来对治你的邪见，把你的邪见对治完了，这个道理自然也就没用了，也就不存在了。这就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就是这个空性的道理，五蕴皆空的道理，空性这是法，空性上应舍，何况非法。什么是非法呢？五蕴就是非法，非佛法。这个法是法上应舍，指的是佛法。佛说法如法语者哈，佛说的法都像船一样，都像那个你的拐棍一样，一个工具。法上应舍，佛法上应该舍掉，何况非法。非法就是不是佛法的东西。什么不是佛法的东西啊？五蕴，你认为五蕴有，这就是你认为色声香味触都存在，这是非法，何况非法。所以说你把非法舍掉之后啊，这个法也就没用了。法是用来对治非法的，所以这叫色跟空，就是一个是佛法，一个是非法。说非法不异法，为什么呢？这法就是为了对治非法这个来的。你说有什么非法，佛就安利说没有什么非法，他俩呢一边大。你说有色，佛就说没色。哎，这个说没色的这个道理跟你说的那个有色一边大。你说有多少种色，佛就破多少种色。哎，色就是空，空就是色，空的就是你妄想的那个色。他绝对不会说我凡夫只知道三原色，佛绝对不会给你按理说七种原色给你去破去。哎，空的就是色，空的就是你知道的那点色，把你知道的那点色破完了，哎，你就把色空掉了，就达到目的了。达到目的了，那个佛法也没有用了。所以呢，空的就是色，这个空就是为了对治那个色假里的一个道理，假里的一个佛法。这是这个这四句的这个道理。再重复一遍，舍利子，色跟空啊不是两回事儿，空跟色呢也不是两种样子。空加一句啊，空就是为了空你那个色，达那个道理。哎，它跟你那个你有多少色，它有多少对治方法，一边大。说色即是空，色就是没有的，空即是色，空的就是你知道的那个色，你知道多少色就立多少空。哎，说我不光知道色，我还知道就受想行识了。好，后边这个在这个有的经里头可能就是受即是受不异空中，就接着来这儿呢，翻译的就比较简单，就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心经藏文呢也是这样的，藏文也是这样的。看来那个就是观音这就是这样说的，说我还执着心法，那心法跟这个色法空的方法一样，就是什么呢？这个呢我们自己啊去观想受，受是什么呢？受就是那个直觉，我们的直觉有五种，就是色声香味触，哎，身体的感触，颜色的感觉，这都是直觉。这个受呢不异空，它跟空也不是两回事儿。受即是空，受就是根本不存在的，空即是受，空性就是为空你这个受来假安立的，就是为它假安立的一个空性。空的就是你这个认为有的受，哎，一个一个的一直到十，一个一个的这样去观想。接着来一点啊，下边舍利子，你看观音先第一句讲说你怎么修行啊，说你随顺观见五蕴皆空，哎，就是照着五蕴皆空去想。说怎么这个具体想呢？把五蕴分开说，前边是总说五蕴皆空，后边呢五蕴色受想行识是五蕴，给你一个一个说，这叫分说，一个叫总说，一个叫分说。说色就是没有的，哎，受想行识呢也是没有的，等于是解释五蕴皆空，对吧？分开解释。下边呢还会，我们还会，因为我们这个颠倒妄想太多了，太顽固了，观音知道我们的难点在什么地方，下边针对我们的这个错误呢，他还来破我的错误。怎么破呢？注意看啊，舍利子， 又提醒他一句，是诸法空相，这个是是这的意思，就是这一切法的空相。这个这是指的什么呀？就是指的上边刚说的这五蕴。哎，这一切就是这五蕴的空相。什么叫空相？就是它空的那个样子。你不是说五蕴皆空吗？五蕴空了是什么样的呢？现在直接告诉你，五蕴空了是什么样子，五蕴空的相貌，五蕴空的样子。这个呢，我们再看一下藏文的心经。藏文的心经这一句是直接读了啊，舍利子，是故诸法空性无相。哎，这个呢更接近梵文，梵文呢就是这样的，藏文比这个汉文呢译的更接近梵文，梵文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是故诸法空性无相。现在咱们把这一句讲一下，是故就是所以，因此，诸法就是前边说的各个法，就是前边五蕴法，他们的空性就是五蕴皆空的这样的一种性质，这样的一个真理，它呢无相，就是我们不是要证五蕴皆空吗？不是要这个随顺五蕴皆空观想，观想最后要照见五蕴皆空，也就是实证五蕴皆空，就是真的把五蕴空掉。说你真的把五蕴空掉的这个空相，这个空性的样子，这种真理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呢？无相，这个真理的样子就是无相。也就是说，你最后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啊，在你的面前呢，没有任何相。说没有任何什么相啊，就是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这个受想行识，没有这五蕴。这五蕴就是连色受想行这不是色声香味触都没有，想法也没有。你想法也是像啊，你说我想一个颜色，我想一个声音，咱们前头说过法尘实际上全部还是色声香味触，那这色声香味触都是像，都是一样的。在你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呢，这个空性啊，这个空相啊，这个五蕴皆空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切相都没有，一切相都消失。这个在摄大乘论里头有一句叫无分别智升起的时候呢，是一切意哎皆不显现，都无显现。就是我们现在执着颠倒执着是有的，这个五蕴啊，在你证到空的时候啊，一切意皆不显现，一切境界皆不显现，一切相皆不显现。这就是你证到了五蕴皆空，证到了空性。这就是告诉你啊，你最后什么叫证到空性，就是你面前的这个五蕴真的全部消失，所有的相都不显现，这就叫证到了空性。所有的佛菩萨证到空性的时候，就是证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只有一刹那，第二刹那呀，真相就显现了，世界的真相就显现了，也就是三界唯心的真相就显现了。哎，这个空性的只有一刹那，实际上这一刹那也是假安立的，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你这个五蕴这个梦境一消失，下一刹那其实就是真相的显现。他为了呢告诉你，你在证这个真相的时候呢，你这个梦是完全消失的，假立了一个空性，说你证到空性的时候，你这个梦呢就完全不显现了，所以它假立一个空性。实际上是你这个梦一断，真相立刻显现了，所以这个空性也是假立的。这藏文这一句就是告诉你说，是故诸法空性无相，说的更准确，就是告诉你说，所以前头不是说五蕴皆空的吗？因此，这一切法的空性 他空的这个性质是没有相貌的，说的更准确。现在这个玄奘法师译的这个呢更精炼，咱们看啊，他说是诸法空相，就说这一切法空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今天就讲到这儿，就讲这三个，说你最后证到这一切法空是个什么样子呢？在你证到这个空的时候啊，这个里头没有任何东西生起来，不生，没有任何东西生起来，也就没有任何东西灭了，自然就没有东西，因为你必须先生才能后灭，所以呢不生它就不灭。所以如果在你证到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生起来，就证明你证的不是空性。哎，你证的这个空性一定没有任何东西生起来，实际上就是五蕴一点都没有，无生法嘛。你证到无生法人，就是没有生的法，没有任何生，没有有为法，实际上就是证到了无为法。哎，不生不灭，记住。所以那个说五蕴都有的绝对是错误的，你只要有五蕴，咱们知道五蕴一定是生灭的，五蕴是有为法嘛，五蕴一定是生灭的。所以你要是认为真相里头有五蕴，真实里头有五蕴，你就不会是不生不灭的境界。所以这里头每一个这个道理啊，都在告诉你正见，都在破除你的邪见。所以这就是不生不灭，就是告诉你说五蕴一点都没有，只要有五蕴就有生，五蕴一定是生灭。你证到的空性就是五蕴一点点都没有，所以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哎，不垢不净是指什么呢？就是连佛法也没有。什么叫垢？世间法都是垢，世间法都是贪嗔痴嘛，贪嗔痴慢疑都是垢。什么叫净？佛法都是净，佛法就是给你打扫这个污垢的，所以它叫清净法。哎，它叫清净法。说不生不灭完全是指的世间法，就是说那个五蕴是一点都没有，一点生气都没有。这第二句就是告诉你啊，不但没有世间法，连佛法也没有，无苦即灭道，无智亦无得。后边还要详细给你反复说半天，就是讲一个五蕴皆空。为了因为我们邪见太多，所以观音后边又有很多破除我们邪见的这个防止你邪见的这个打掉你邪见的方法。这个地方打掉什么邪见呢？就是打掉你有人认为五蕴还有，你看不够不净，不但不够就是没有五蕴，不净就是没有佛法，连佛法也没有。为什么呢？你如果没有五蕴，没有五蕴，你要那个空五蕴的方法干什么？是不是啊？佛不是说吗？佛没有少法可得，佛在燃灯佛处没有这个，没有得到什么法。为什么呀？燃灯佛就交给释迦佛干什么呀？你就去你的邪见，把你的邪见打完了就完了，什么都没有。把你的邪见的哪有佛法呀？没有佛法，佛法就是假安利的打掉你邪见的邪见的方法。你有什么邪见，我就给你假安利一个打掉你邪见的方法。所以佛法八万四千门，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八万四千烦恼嘛。哎，你有这样的烦恼，我就给你这样打掉；你有那样的烦恼，我就给你那样打掉。实际上就是讲一切法空嘛。哎，所以呢，不垢不净就是。既没有世间法，你证到的空性的时候啊，也没有佛法。哎，没有世间法就没有佛法了，这是同时没有的，因为佛法是为对治世间法假安立的。证到的空性是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你证到的那个空性啊，它不变。你证到的那个空性就是五蕴皆空，这是绝对真理，五蕴就是一点都没有，这是确确切切的，它永远不变，这就是因为绝对真理，就是绝对不会再变了。你证到的这个空性呢，不会再增加，也不会再减少，就不会再需要调整。说
初地菩萨证的空性不是那个还不圆满吗？不是还达不到这个佛证的才圆满吗？他这个圆满指的是什么呢？他的那个熟练不熟练，证的范围的大小。但是对他就是五蕴皆空，这是不变的。五蕴皆空，你看他讲嘛，是诸法空相，这五蕴一切法空，这个道理是不变的。他不用再进讲了，就是五蕴皆空，就是五蕴全部都没有，你不用再增加，再增加还是空的，没有不用空别的了，因为我们凡夫啊就知道五蕴，除了五蕴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哎，不管你是在什么道的众生，都是管不到五蕴，空掉五蕴就没有空性了，就不用再立空性了。不减，也就是说这个空性呢也不会说五蕴咱们空四蕴剩一蕴吧，或者空四蕴半剩零点五蕴吧，哎，这空性呢满当当的，这正好跟五蕴呢，也可以叫空不异五蕴，五蕴不异空，就是为对治五蕴，叫严丝合缝，这个什么，反正你自己找一些词儿去，哎，就是这个空性呢永远不变，不增不减，这就是你证到绝对真理了。只是你比如初地菩萨，你比如你在定中一下证到五蕴皆空哈，你呀、啊、出定的时候啊，这个五蕴这个假象啊还会现前，因为一开始什么，一开始你还不熟练，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你已经证到五蕴皆空了，实证了，不会动摇了，不会退了，哎，不会再上当了，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是。真的是五蕴皆空吗？还在这儿这个怀疑，哎，因为我们没证到，没见过，哎，你不会这个什么叫百闻不如一见吗？哎，我们现在就是百闻，哎，你真的见了，那就是毫不动摇，那个位就不退了。但是呢，你出了定呢，幻象会现前，哎，你入定呢，就是还不熟练，他还得练习，哎，越来越熟练，见的范围呢，哎，广狭，这个。初地菩萨在百世界这个化身度众生，什么一个一个范围来扩大，就是见的范围越来越熟练，这个修行越来越任运自如，也见的范围越来越广大，但是这个空性的样子是不变了，就是五蕴皆空，哎，所以说它不增不减，你真正证到了空性。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吧，哎，下周再接着讲。